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本节目继续分享有关以色列民周而复始的落在失败、被惩罚，然后得拯救的循环中。在这个不断出现的模式中，一旦以色列人这方面遭到挫败，神就来拯救他们。今天我们会看到，当一个英雄还活着的时候，他能发挥影响力，但是一旦死了，混乱就来了。好，请翻开士师记第八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基甸攻打敌人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儿来查考他的话语了。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读经的心得以及在主里的体验。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详细地址。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的第八章。以法莲人是闹事者，在士师记第八章中讲到嘛，他们呢练基甸呢很伤脑筋。我们呢也会来看看基甸以非常出色的外交技巧应付了这些以法莲人。他们呢来找基甸，又严厉的去责备他，因为他与米甸人作战的时候呢并没有叫他们参与。这里呢有一件有趣的事呢，基甸对付敌人并且得胜之后呢，这些以法莲人确实知道基甸的敌人逃跑了，他们才到基甸那里来的。士师记第八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实际上就是说，你捉了两个王。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只除灭了12万米甸人，所以他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换句话说呢，你们来拾所剩下的，实际上要比我们摘取的还要好啊。士师记第八章的第三节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呢是个非常仁慈的人，我应该敬佩他，他有真正谦虚的品格，那是值得人们赞许的人格素质。你记得吗？当初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没有这个本领啊，我父亲家在族中呢是最弱小的，而我呢也是在家里最小的，怎么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呢？然而呢，他就是这种人，一旦他顺从神的呼召之后呢，就以非常真诚的态度把这件事贯彻到底。他本可以为打败米甸人而自豪啊，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自我炫耀一番，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呢他也许学到了功课，而且呢学得很好，因为他明白神要在这个征战中得到荣耀。你还记得吗？神把他的士兵人数啊从22000人减到300个人，这样呢不论所成就的是些什么，神呢都能从中得着荣耀。士师记第八章第四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敌人有15000人还活着，基甸和他的手下呢已经杀了12万人，还有15000人活着，所以他们继续追杀。300个士兵去追赶15000人，哇，那真是非常勇敢。只要敌人不断的向前逃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万一他们调转头了，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大胆的追赶真的很值得称赞。不过这个时候呢，基甸的士兵呢都累坏了。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还是300人，到目前为止呢，基甸并没有在征战中损失一个人。在消灭敌人的战事当中呢，神做了奇妙的工作，难怪基甸一点也不居功自傲了，而是愿意让神得到赞许，他呢不要荣耀他自己。他们来到了舒哥城，就对舒哥的人说，嘿，请你给我的手下一点面包啊，因为他们都饿得发昏了。他们说，哎，小伙子，你们捉到敌人了吗？不能给你们食物啊，刚才我们看到有15000个士兵走过，你们哼，才300人，我们呢不想冒着犯罪的危险来帮助你啊。假如我们帮了你们，万一你们被打败了，他们就会回过头来攻打我们的。基甸说，好吧，等我带他们的人头回来，再把你们呢投进荆棘丛中。他们就继续往前，到了比努伊勒城，他又对比努伊勒城的人说，给我的士兵一些食物吧，他们都很饿，都要晕倒了，我们还要去继续追赶敌人呢。他们说，你们还没把敌人消灭啊，我们不能帮助你们。基甸说，哼，等我打胜仗回来，我要拆毁你们这楼房。于是他带着300人继续追杀，就是最后剩下的大约15000名米甸人。后来呀，这些人全部都被消灭了。第10节讲到拿刀的12万人已经倒下了，跟着他们的领袖西巴和萨摩拿的士兵大约有15000人都在加格这地方。士师记第8章11到14节说，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萨摩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摩拿，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就是市长以及市议会啊。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个少年人给他们写下了舒哥城的长老和首领的名单之后呢，他就到了舒哥，把那些人拖到荆棘丛中，用荆棘和吉利来教训他们，因为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没有给予帮助。然后呢，他们又来到比努伊勒，拆毁了比努伊勒的楼房，杀了城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及时的来帮助他们。然后基甸对2个米甸王说，告诉我，你们在塔伯山杀死的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他们说，他们很像你，样貌英俊，看起来都像神的儿子。基甸说，他们是我的兄弟，如果你们没杀他们，那么我现在也就不杀你们，但是你们杀了我的兄弟。于是他就对他的长子说，你起来杀他们。他的儿子可能还很小，还是个少年人吧，他就犹豫了一下，他们是君王，要我杀他们呢？那2个王说，你起来杀我们吧，别犹豫。但是那小伙子还是很犹豫，于是基甸呢就亲自下手杀了他俘虏来的这2个米甸王。士师记第8章22节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换句话说呢，现在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同时呢立一个君王。他们打算请基甸家和他的子孙后代做以色列王，传承下去。但是呢，在23节里说，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从基甸的性格呢，可以看出他具有非常令人赞赏的特质。他做的呢，绝对正确。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呢，基甸就请他们把打胜仗所掳掠回来的财物啊，分给他一份。他说，我就喜欢那些金耳环。原来呢，这些米甸人都是以实玛利人，他们呢都穿耳环孔，戴着个金耳环。他们呢就把耳环给了基甸。如果以今天黄金的价格来计算呢，哇，他应该是个大富翁了。因为他们丢到那件外衣上面的那些个金耳环，大约重1700舍克勒，一共有120000副的耳环。假如是在今天呢，这批金耳环会在黄金市场上呢引起的价格波动。士师记第8章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呢，就像是用金子做的一件外袍，但是这件金子做的外袍呢，却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件以弗德吸引了许多的游客来参观。以色列人呢，常常到基甸的家里去看这件用米甸人的金耳环做成的以弗德。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敬拜这个以弗德，他们甚至把他呢当成了敬拜的对象。结果呢，他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我想呢，基甸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以色列人把用耳环做成的外袍当成了个偶像，老百姓呢确实是这么做了。我想呢，那时候呢，基甸确实犯了一个错误。当他看到百姓这么热诚的拜这个金以弗德的时候，他就应该把那个东西啊丢到火里去，把它融化掉，做成一块金砖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呢，如果说他犯了什么错的话呢，就是当百姓把以弗德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时候，他还允许以弗德继续以偶像的象征存留下来。士师记第8章28和29节说，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另一个名字。当他拆毁他父亲建造的巴利祭坛的时候，人们就给他起了耶路巴利这个名字。基甸可真是生养众多。士师记第8章30到35节说，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这些呢是发生在基甸身上的事。基甸去世之后，亚比米勒就是他在世间的妾为他生的这个儿子。你知道吗？人们常说啊，船员在每一个港口啊都有一个情妇。基甸呢，也许在每个城市呢都有一个情妇，所以他在世间的这个情妇呢，给他生下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到世间对人说：“瞧啊，你们认为让一个人来治理你们好呢，还是由70个人来治理好呢？哎，你们要记住啊，有一个来自世间的人，他是你们的兄弟，这个人呢知道你们的需要，让他来管你们好吗？还是让耶路巴利所有的儿子其中的一位呢？到底哪一个最好呢？”所以呢，亚比米勒就这样说服了世间人，让他们知道应该对抗基甸其他所有的儿子，杀掉他们。这样亚比米勒就带了一群无赖之徒来到基甸的各个儿子家中，把他们全都杀了，只有一个儿子约坦得到幸免。基甸所有的儿子都被杀了，这是亚比米勒应该受谴责的行为，是非常过分的行为。史诗记第9章第5到第7节，他往俄乌阿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世间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间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星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基利星山呢，是在世间城的上方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你可以在基利星山顶上对着山谷底下呼喊，下面的人呢能够清楚地听到。那儿呢就像是个天然的圆形剧场，在那里呢声音能够传得很远。我觉得这真是挺有意思的。您可以想一想，耶稣对着上万的群众说话而不需要扩音器，竟然呢让大家都能听得见。这听起来呢似乎很牵强，或者有点荒谬，但是在那里呢是有好些地方的音响效果啊，真的非常好。所以基甸的儿子约坦，就是没有被亚比米勒杀死的那个儿子，约坦来到了基利星山上，事件城就在山底下。当时呢要上到基利星山顶需要爬相当长的时间，约坦知道自己有很不错的跑步能力，他可以爬上去。于是呢他站在上面向着众人大声的喊叫，指责他们所做的恶事。实际上他是以一种比喻的形式来传他的信息。他讲了一个比喻，说到森林中的树来跟橄榄树对话。树木说：“你来统治我们。”橄榄树说：“我怎么能够可以止住我身上的油来统治你们呢？不行。”树木呢就去跟无花果说：“哎，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无花果树说：“我怎么可以止住我甜美的果子呢？不行。”于是呢树木就去找葡萄树，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不行。”约坦就责备他们，他的信息就是谴责他们以邪恶的事来回报基甸。他说：“基甸是你们的拯救者，他把你们从米甸人的手中释放出来，现在你们竟然这样对待基甸和他的子孙吗？”约坦是严厉地教训了他们一顿，然后呢他就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了。 在吉利星山顶上，你得有个好的向导来带领你逃跑，让你啊能够逃离要追赶你的人。约坦呢，逃出了他们的追赶。他说，如果你们做了一件好事，那真好。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主啊，你的作为真是伟大。这是史诗记第九章的19和20节。换句话说呢，就让示剑人与亚比米勒的人彼此争斗吧。史诗记第九章21节说，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好了，我们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分享史诗记的第九章，请记得准时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命令以色列民要呼求他们所选择服侍的神，因为神能帮助他们。是的，当我们认识自己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必定会求他帮助我们，尤其是在患难中，我们特别需要这位永活的真神。最后，请查克老师回答关于婴孩死亡的问题。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有没有提到一出生就夭折的婴孩可以上天堂吗？尽管父母不是基督徒，他也能上天堂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节经文啊。我们呢只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我们也知道全地的主在他所审判的事上竟是公义的，因为这个婴孩呢没有机会，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拒绝主，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拒绝主，所以我想呢，他应该是与主同在的。但是圣经里并没有明明的说到这方面的事，可以让我们指出实际的答案。不过有趣的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提到一个信主的妻子，或者一个信主的丈夫。他说啊，不信主的丈夫不想跟妻子同住，那么就让他分开，妻子就不受到约束了。但是保罗指出，父母当中有一人是信徒的话，那么孩子就会得救。但是他并没有说到如果父母都不是信徒那会怎么样，所以呢，这就留下了一个问号。当你谈到与主的永恒关系的时候呢，我不想留下问号，我们要知道答案呢，最好呢只是知道。
谢谢查克老师的说明，下次查克老师要谈到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心中担忧，请记得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明白神担忧的原因。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 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